欢迎回到风传媒 Podcast， 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热议华尔街，这是一个国际财经的快速胶囊，每个礼拜四带你了解这一周华尔街日报的要点新闻，帮你迅速补充营养，看懂世界财经大小事。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是2024年3月28号，我是风传媒的财经副总编辑周启源，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志杰哥。
嗨，大家好，
我们是金融帮帮忙导读电子报的共同作者，今天在这里为大家导读几则重点。首先看到的是 NVIDIA 真的没有对手了吗？为什么它2兆的市值，它本益比38倍，看起来好像一点也不贵哦，这是某些人的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另外，习近平的朝圣团现在有一个大热门的情况哦，在2023年我们看到了23位跨国 CEO 报名，今年呢多达了85位、哦、整整增加了快要4倍，现在他们齐聚了北京，这是不是代表中国跟外界跟整个外国之间的商贸界他们的关系有非常长足的进展？另外在华为的部分，华为的业绩非常的亮眼，它的总业绩超过了3兆，而且呢手机部门呢大涨了60%，美国已经穷尽了洪荒之力要去控制华为的增长，为什么它就是无法得到预期的效果呢？另外，亚马逊正式对中国的同业发起了一个战争，这个战争定调了就是说具有中国血统的 Shein 跟 Temu 这两家公司呢将会是亚马逊接下来在电商领域最大的对手。在节目后段要深谈的是跟电动车有关的议题，电动车到底接下来的发展还会不会这么的猛爆，看到油电混合的成长似乎有点超越了电动车纯电车这一块，到底在电动车的成长上面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趋势翻转吗？首先当然是要来聊一下辉达。辉达的 GTC 大会呢，黄仁勋发表了一个最新规格的，他说是平台，叫做 Blackwell、哦、不是只有一款新产品而已，他说是一个平台，然后呢还有一款新的晶片叫做 GB200， 然后呢再次鼓励了全世界关于 AI 的投资人，现在他的股价他的估值都已经很高了、哦、那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就说好像没有很贵。
对啊，因为这次 GTC 大会其实技惊四座，大家看到新闻影片上面呢可能看到就是说、哦、Blackwell 这支晶片还有那个小机器人嘛，然后这个一摆一摆的走出来很可爱这样子，大概都集中在两个焦点。其实在 GTC 大会它公布了大概8种应用，其实还蛮多的、哦、除了 Blackwell 之外它公布的当然 GB200 这个是刚刚启源说的嘛，它其实是一个 module， 它不是一个单晶片，它是跟原本的 Grace Hopper 然后跟这个 Blackwell 组合而成，然后加一个CPU 组合而成一个 module。 所以大家看到、哦、这个在这个辉达带动下的卖晶片已经不是薄薄的一片，是厚厚大概像迷你电脑一样的一个模组、哦、我觉得这个Blackwell 当然是非常强大、哦、根据这个辉达自己说嘛，它如果相较于前一代的 H100 它的算力是6倍，6倍很恐怖啊，这个如果是特定的可以到30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恐怖的数字。那这个是那一天的焦点嘛，不过呢它后来还展示了这个除了机器人这个 Jetson 以外GETSON 这个跟他名字的谐音很像哦。以外呢，他其实还公布了好几个其他的应用哦，包括了譬如说这个车载运算平台，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这个我看到新闻好像比较少提哦，叫 DriveForm， 这个就是移动的索普，这个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那它提供了一个这个自驾车以后的性能的平台，然后结合了 Transformer 跟 LLM 这个大型语言的模型。那最重要的呢是它的客户都已经出来了、哦、它的客户呢包括谁，大家耳熟能详，比亚迪，然后广汽、哦、也是中国广东汽车，然后跟小鹏汽车其实都宣布了
都是大咖、
哦、所以说我们刚刚讲它的估值会不会太高，其实它客户都有了，这个车载平台也一定是以后的应用、哦、所以说诶，这样看来这个8项武器齐发好像还好。另外就是跟台湾比较有关的就是气候治理的这个平台，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Earth2 的这个平台的话，它可以哈、哦、对于气象预报啊，然后这个警告预测啊，它有一个 比传统模型更好的一个方法齁。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听说效能能够提高3000倍啊，我是不了解这个。我觉得这个数字看起来也是太厉害，然后分辨率比当前的这个模型还高 12.5 倍。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就非常非常快了齁。另外呢，它其实还有做一个譬如说开发新药的平台。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个辉达下一个秘密武器就是在人体的健康嘛。
这个他们去年年报有提过。
对，然后他现在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药物发现的模型，就是开发新药的模型，然后合成化学的这个 solution, 然后用于这个解析蛋白质结构的这个工具，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那总归起来它有25项的微技术，然后在这个生物科技的应用。我觉得这个如果八箭齐发的话，那辉达都可以开花结果的话，那确实现在目前的估值好像还低估了，还不到1000块的估值，900多块，最近这个它又涨了一下，回来修正一下又涨上去了。那我们看看这个八种应用是不是同时能展开，如果同时能展开的话，辉达真的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辉达了。
说起外商这个习近平跟 CEO 的见面被认为是一个盛事，
对，
而且今年的见面会感觉人数多很多。
嗯，
我看库克前两天已经到中国大陆了，
就是24号表定是开始这个所谓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嘛，这个是年度的会议，叫 China Develop Forum, 这个是表面上的会议，可是重点呢是在会后。会后呢，听说这些 CEO, 出席的 CEO 都会面见一下习近平。习近平大家还记得吗？上一次美国或跨国 CEO 跟他见面是哪时候？
温馨的看望各位领导人。
去年11月的时候，他在旧金山跟拜登会面的时候。之后
他好像带了一些。
对，举办了一个晚宴嘛，不是大家都看谁坐主桌，我们那时候也盘点了一下。
对。
到底谁能坐上主桌齁，这个其实还蛮有趣的，这个所谓商业政治学啦。
是。
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报名状况确实比去年踊跃的多。原本23位现在变成85位的跨国 CEO。觉得这个报名的状况比去年好很多。那其实可是跟极盛时期还差蛮多的。极盛时期应该在王岐山当副总理的时候。那时候 Harry Paulson, 就是以前的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帮我们从这个全球金融风暴解救出来，也不解救出来了，也是他惹的祸啦。反正他的主角 Paulson, 他是这个前高盛高管嘛，那时候王岐山，他跟王岐山关系非常好。可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其实有做一个叫 strategic dialogue, 就是战略对话。可是战略对话在美中贸易战之后就拜拜了。然后现在呢就发展出来一个新的所谓对话平台，叫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那这个在北京举行，那是不是呢，我们看看在这一次会面，其实最重要的风向球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或是在礼拜二的时候，习近平会不会接见这些 CEO。 就是现在的 agenda 就是议程还不确定，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搞这么神秘。华尔街日报说这不知道为什么带着一个神秘的面纱，不知道为什么。那习近平会不会出来接见也不知道。那这个其实是关乎于中国对于商业外国跨国商业集团的
态度
很重要。他如果出来见呢，表示哇真的是高规格，真的看中了这个商业环境，资本主义可能要回来了，共同富裕也许可以放一边，
吹一个风。吹一个风。
对。这个东风呢，能不能因为这次会面呢能够再吹起来，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要观察。所以大家密切注意一下礼拜二礼拜三的国际新闻，也许你就看到其中的端倪。
另外华为的业绩新一年度的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对，其实是去年的啦，就是最新的、这个、
对，最新一份的，
对，最新一份的报告了啦，其实还不错，大概 3.1 兆台币，大概970亿美元，其实状况还不错。那最重要的这个溢出当然就是 Mate 60的手机嘛，其实在中国热卖。那中国热卖状况不只是只有加惠于华为手机，让华为手机从这个历史的灰烬当中又重生了。 最重要的是它可能伤害到苹果在中国的
销量是下跌，
对，苹果销量掉了20几%，我觉得这个对于苹果当然是很伤了，所以库克现在一直这个猛就警报中国的大腿。那其实华为转强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它的电信的设备，它的市占率的虽然这么多打压，我们看到什么德国啊、欧洲啊、意大利啊，其实电信商都舍弃了华为的电信设备不用啊，因为有国安的这个考量嘛，哈。可是呢，它的市占率，全球市占率还在30%，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我们不得不佩服华为了。那当然，它的客户主要是谁呢？主要就是一些新兴国家，
开发中国家，
开发中国家，我们不结盟国家，我们讲的啊、哦，这全球南方的国家，
对
啊、哦，这些其实哎，其实他们渐渐购买力也增强了，比如说印尼啊、哦，这个、购买力其实增强，然后他对华为啊、哦，虽然有 concern， 不过以 CP 值来说，他还是非常能够接受的。那就算跟他2000年的时候高基期相比，其实华为在这个电信设备其实只降 6%， 还好。所以华为其实确实在全球 5G 的这个领域里面，在局端的设备里面确实有这个宰制的地位，这个西方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取代掉它的地位，特别是这个感觉俄罗斯的也这些阵营，中亚阵营也往俄罗斯那边靠嘛，跟西方阵营越离越远。所以他们必须要依赖华为的设备，然后进行他们的这个电信设备的基础建设。我觉得这个是华为底气的两个底气，一个是手机，一个是电信设备，让他其实去年的财报其实表现非常不错，3兆以上的台币。那至于今年呢，看怎么样推进呢，我们又看到他有电动车出来嘛，看到他会新的营收进来，然后会不会再下滑？ Mate 70推出的时候，会不会让这个美国商务部再吓一跳？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今年呢重要关切的议题。
另外，亚马逊为什么会把 Temu 跟 Shein 当成对手呢？两个是不成比例的。
现在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讲吗 ？Temu 是这个美国超级杯最大的广告客户嘛？
对。
另外一个呢，它重要的这个，
它净亏损也要下单，
也没关系啊，反正我先抢市占率，就是这个不就是中国网络公司狼性的象征吗？啊，然后呢，在脸书它也是最大广告客户啊 ，Tim， 所以 Tim 最近非常的野心非常大哦，在这个拼多多不惜烧钱，那母公司叫拼多多嘛啊，不惜烧钱状况下
，PDD
对，其实亚马逊就是感受到非常大的威胁。那我们之前其实讲过，因为 Tim 现在在美国的每个月的活跃用户啊，其实成长非常快，到5140万个活跃的用户，那其实很逼近这个亚马逊的活跃用户6700万，我觉得非常近，要说是你妈妈，
而且他的用户应该是非常年轻的一群，
对，我都会吓死了，诶，他才几岁而已，大概2岁2-3岁的年纪而已啊，他的活跃的用户已经成长已经超过5000万了，那我不过是6000万多一点，而且我还在往下掉，我从6700万掉到6500万，我再掉，然后敌人在猛升，这个对于亚马逊当然就是非常大的威胁。那这次新闻为什么又出来？因为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消息说啊，亚马逊的内部会议正式定调，把 Tim 跟 Shein变成了他重要的对手，我觉得这个战略的宣示很重要。那是不是就一败涂地呢？或是秋风扫落叶会把这个亚马逊赶下、哦、第一的位置？华尔街日报说还好，他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亚马逊的物流，物流仓库在美国，至少在美国这个大基地部件非常完整，不容易在短期内取代。大家知道，其实如果大家有看这个《经济学人》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去看一下《经济学人》这期啊，哈，这期的 podcast 或是他的纸本杂志，他们有比较一下这个两个编辑呢同时下单 Tim 跟亚马逊，到底谁的便宜谁的贵、哦、他们下一个手镯手链啊 bracelet， 也就是手一个手链，然后同时下啊，当然 Tim 便宜很多，可是亚马逊大概确实一天就到了。Tim 大概要一个礼拜漂洋过来，因为他从中国发货过来，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我觉得这个当然是 Tim 最大的威胁。可是人是会动的嘛，大家他当然我们也听到 Tim 现在在收购很多仓库啊、物流中心啊，都可以部件的嘛。不知道齁，下一个美国如果 Tim 真的这么强的话，下一个不知道制裁对象会不会从 TikTok 转移到 Shein 或是 Tim， 我觉得
不准下单。
Yeah, 下礼拜我们会谈谈小红书的风潮，听说他在美国齁也掀起了还蛮大的风潮，我们下次可以谈谈小红书在美国的这个状况。
另外是油电车的暴增的成长，
对，
这个让我有点困惑。
我也是啊，就是说
我不太懂为什么，
我们在台湾就感觉不到油电
车。对，我觉得好像没有看到这样
子的，我们还是电动车感觉成长最快。可是在美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的汽车市场啊，它因为中国已经超越它了嘛，这个状况呢其实就不是我们在台湾看到的哦。它的油电哦，这混合动力哦，两个都可以称啦、哦、我们在台湾比较喜欢称油电嘛、哦、在中国或美国就是 hybrid， 就是油电混合的话，诶，其实它在近两个月哦，就是1月2月今年的2024年的1月跟2月，它的销量竟然增加了 50%。非常可观的增加。那大家也会比一下电动车嘛，电动车应该是成长最快吧，不啊，电动车在美国成长只有 13%、啊、这个数字呢真的还蛮令人吃惊的。
对啊，搞不懂诶、
欸、而且销售速度很快诶、欸、就是说一个混动车，一个油电车在电头呢 ,25 天大概就可以卖掉了。然后呢这个纯电动车可能要乘以3的时间，然后汽油可能要乘以2，也就是汽油大概50天卖掉，那电动车大概75天才卖得掉。那可是我的混动车25天就能够卖掉，厉害吧？我觉得哇，我们以前当记者的时候常常跟这个零售商这个聊天嘛，他们最重要最看重的数据其实就是这个周转率啊，这周转率其实比你赚多少钱还重要。
嗯，
如果你周转率25天就能够卖掉的话，我觉得对于零售商来讲，我当然是推油电车啊。啊，在这个状况下面呢，其实像油电在美国的欢迎程度就是与日俱增。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它的样式啊，样式变多了。我们以前看到，我们现在看到油电，台湾的油电车大概还是轿车嘛，哈，顶多就是 SUV 嘛，
少
啊。可是在美国，他们连最美国最喜欢开的是皮卡嘛 ，pickup 那个 truck 哦、啊，皮卡卖的最好就是。福特的 F150 嘛 ，F150 的混动哦，就是油电的版本哦。现在呢，它竟然在某一些店面已经超过了汽油版了 F150。哎，这个是美国的象征的哈、哦、，F150 其实是美国的这个很重要独立的象征，然后西部拓荒那些我独立自主的象征呢、哦。可是哇，这个混动车既然啊 F150 会哈、哦。有时候会超越油车，我觉得这个诶，看到这个数据我就觉得很厉害这样子。那总归而言呢，在过去五年呢，其实油电车在美国增长了 40%， 然后它的这个不同的种类也达到70种，这个是油电车很重要的底气啦。那其实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报道里面其实访问一些终端的消费者，你为什么喜欢油电呢？为什么你这个不用电动车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其实我用油电车，我不用改变我的用车习惯。也就是说，我去加油嘛，而且加油时间就拖得很长啊，我加了一次可以用很久啊，然后我加一次油大概3到5分钟解决了嘛，不像是电车，我还要找充电桩啊，我要担心我的续航里程。
而且在某些天气底下是会发不动，
对，这个很重要。
蛮关键的，
美国
虽然说次数可能很少，
对，可是美国冬天哎、欸，
对啊，
不像我们呢、欸，我们冬天大概跟夏天，冬天可能是剩1/3了，他们是2/3的天，一年中间3/4日子都是在很冷的状况下面过呢。哦，所以你的电车确实会改变他们的用车习惯啊。那这个状况呢，就让说，其实我用油电车，我不用改变我的习惯。它冬天它就是寒冷，它还是一样可以运作嘛，就算你电池不好，可是你油车的引擎还是能够一样的运作，我觉得这个是蛮厉害的。那另外就价格，现在相对于油车或油电车而言，电动车在 在美国，我说在美国不在中国，中国电车变很便宜哦，在美国还是相对高。那一般的车呢，跟譬如说跟 Tesla 比的话，其实它的价差还会可能到一倍，也就是说
Tesla, 有差这么多吗？
平价的话差不多哦，平价的话可能会差一倍哦，
就是说
还会贵这个一般的平价油车一倍。
是，
所以那你就不用讲说你二手车的价格了哈。现在电动车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譬如说它电池给你保固八年嘛，八年之后你就这个电池不被保固了，所以它的中古价值就是会直落，中古价钱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些在 CP 值上哈，电车其实也比不上油车跟油电车。我觉得这个在美国的社会好像已经变成了消费者共识，
是
油电车非常快。但我相信听到这个新闻哈，最开心的是谁呢？当然就是丰田的创办人啊，丰田章男啊，他就跟大家赌博说，我就告诉你吧，油电才是主流嘛哈、
对，
至少在我们的这个基础建设哈，电车基础建设还没好的状况下面，他就说啊，如果 30% 的现在街上跑的车都换成电的话，我告诉你，我们缺电的状况会更严重。那丰田章男其实就是他就是其实你看 Toyota 的策略还是压油电嘛，
比较稳健一点。
对啊，他电车虽然被逼我们觉得是被逼一定要采取这个策略，不过呢 Toyota 还是我觉得他老板的心思还是念兹在兹，油电车才是我心头肉啊。那在美国这个这么大的汽车市场，终于让他的预言成真了。我相信丰田章男看到这个消息也一定非常开心。他前两年呢是被电动车压着打，感觉哇这个新闻就让他很开心。我如果是他的特助的话，我一定把华尔街日报这个新闻这个第一时间印起来，然后放在他桌上，或是传到他手机里面。老板你真是英明啊，你讲的都对了啊，油车现在在美国真的比电车受欢迎。诶 ,50% 比这多少，我们刚刚讲的 13%, 真的差很多诶、我觉得特别是大家都在成长的。
欢迎 Toyota 来下单。
啊 ,Toyota, 好啊，来置入一下也不错。
我们可以找一集在那个 Toyota 上面录。
耶、yeah, 可以也不错。诶你这 idea 提什么，
对啊。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志杰哥的完整的介绍。你现在收听的是热议华尔街，下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我们会在这里继续为大家导读华尔街的重点要闻。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最新消息的话，欢迎你透过节目资讯栏当中的连结订阅我们发送的免费电子报，每周会有三封为你快速掌握国际财经大事。下周见，
拜拜。